传讲的神的话，我们是在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一条诫命，我也相信很多人表面上好像都守住了。如果你不守住的话，可能你坐在不是坐在这里面，你可能坐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看看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守住这条诫命了。偷盗、盗窃、偷东西是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普遍到那样一个程度，好像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正常现象。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偷盗或者是丢东西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都是不正常的。我们生活，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认为偷盗就在你的旁边，所以你在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偷盗是你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没有它这个社会好像不正常，是这样子吗？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啊？摸摸你兜里都有什么东西，每人都有一把钥匙，你的钥匙就证明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要不然你要钥匙干什么？我们的方舟每个周都在牧师家里面聚会，两周以前突然他的那个车库的号码不知道为什么失灵了，不 work 了。他要号码干什么？谁进去都不都可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盗贼，所以我们虽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便，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那是必须的。如果没有那个，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成为一个 disaster。 所以盗窃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实际上不仅仅是登门入室，现在盗贼已经跟以前的古代的那个盗有形有体的这些财产，偷驴偷羊偷这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开始偷什么？你的ID， 你的银行账号，你的这个据说有人这个医院这个病人的病历那个 i record 都有人偷，什么都偷，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作案犯罪的工具。所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已经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就是因为我们身边充满了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盗贼。我在这个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网上查了一下，我说究竟坏到什么地步。我查到一份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他说有一个新开的酒店开了不到十个月就丢了好几万，大概是4万套的餐具，丢了2万条浴巾，还丢了300多个咖啡壶，还丢了100多本圣经。你知道那个基点协会啊，他是免费在这个旅馆的每一个房间，他都是发放一本圣经的。我说偷圣经倒是好事情，以前我们都说这个，既然他有偷圣经的话，他可能就会拿回去读了。但是我们看到，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合法的获得圣经，为什么非要去偷呢？当你拿到这本圣经，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再把这圣经再还回去？我的信用卡公司差不多每年都要换一张信用卡，不是因为那个基点数，基点数是重要的一个，都是因为我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说你的卡好像有被盗用的嫌疑，你必须换一个卡，所以我经常会换卡。去年我们神学院的账号上在2天之内就有人明目张胆的把五千美元转走了，就2次五千是将近1万美元转走了2次。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更换账号。这些你我们看到说这些盗窃的现象小到一个地步都没人去报道了，但是我们每天都防不胜防。当我们这样去抱怨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周围实在是太棒，到处都是贼，当我们这样抱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别人是不是也在防着你？我们是不是这群盗贼当中的这种毛贼当中的一员？我们是不是其中一个？以赛亚书第6章 当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大祸临头了。为什么？因为做神先知的是用他的嘴唇，用他的嘴来传讲神的话。他突然发现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叫嘴唇不洁的人？说一些污秽的话，说一些传一些不该传的话，唯独不去讲那些圣洁神的道。他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才得了，大祸临头了。所以当神要差遣他出去传道的时候，首先用炭火洁净他的嘴唇，然后还能用他的嘴去传讲神的话给这些嘴唇不洁的民，让他们能够得以洁净。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智？当我们一直想怎么用圣经去教训、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首先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手脚不洁净的人？也许我没有去偷那些很明显的东西，我有没有在犯不许偷盗这条诫命，在各个方面，在其他方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今天愿意通过这样一条诫命，不可偷盗，不仅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手脚不洁的民中，更让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手脚不洁的人。让我们一同先有一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也成为鉴别我们是否在你面前守戒心清的一个标准。主，我们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特别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你自己话语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看我们有没有偷窃，看我们有没有偷窃主你自己和得罪他人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所讲的、所听的，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主你自己的话当中受教，在你的话中得到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从十诫的整个结构来看，我们看到说神用这个简短的十条诫命，实在是把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层面都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规范。我们通常会知道说前面四条诫命是关乎纵向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去敬拜我们这样一个神，有非常好的一个规范。那么后边六条呢是横向的，是关乎人和人之间啊，人和人之间和人和其他人怎么去来相处，怎么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行为和我们的信仰。那么在这个横向的当中就比较内容比较丰富，因为纵向只有是一位神啊，横向内容就比较丰富。首先要提到说第五就提到你怎么样尊重你的尊长，用孝敬父母这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和我们比我们年长的，无论是年龄上还是在地位上，都在我们都高于我们的这些，怎么跟他们相处，怎么去尊重他们。那第六条呢是怎样对待生命，不许杀人，怎么样对待生命。到了第七条就是怎么样管理你的身体和你的意念，不许奸淫，因为那是你的身体和你的意念怎么去管理。那到了第八条就是你如何管理自己的财产。所以不许偷盗，首先是要管理你自己的财产。在小药理小药理问答第74-75问的时候，就问这样的问题，说第八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回答说，第八条诫命吩咐我们合法的获得并增进自己的财富和别人的财富。第75问说，第八条诫命禁止我们做什么？答说，第八条诫命禁止我们非法的妨碍自己和别人财富的增进。啊，这个小药理一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他把这个头脑，他核心的就是财富。那么按照圣经说，是神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归于耶和华的， 但是神按照他自己的美意把这些交给人来管理，所以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形象，我们都掌握着一些神赐给我们管理的财产。这些财产不是交给一个机构，也不是交给一个政府来管，人人都没有。我讲这些你会想到什么什么形态的社会是不符合圣经的。财产是神交给每一个他的子民来管理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尽管理的责任。神就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经常看到说，神用管家的比喻来看，说一个基督徒，一个跟他的跟随者，是不是一个忠心服侍他的人。有给5000两银子的，有给2000两银子，有给1000两银子，都是根据不同的恩赐将不同的财富交到你手中管理。那么5000两的挣了5000两交给神，2000两的再挣2000两交给神，都是100%的回报， 100% return。 不在乎你有多少，而在乎你是多少来回馈给神。这表明你是不是忠心的，你是不是在地上好好的经营神赐给你们的产业。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因为神的启示没有完全显出来，还没有完全的被彰显，所以旧约当中说神要祝福你的时候，人们怎么让我们理解，怎么来衡量神怎么样祝福，用什么？你的财产。亚伯拉罕财产众多的时候，他是蒙神的祝福。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第11章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就掉这儿出来了。接下来圣经有没有说哎呀，圣经拼命祝福亚伯拉罕，有没有讲这些话？没有，圣经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让人知道亚伯拉罕是大大蒙神祝福的。创世纪第12章出现什么事情了？亚伯拉罕要和罗德要分家了。为什么分？因为他们东西太多了，这个地方装不下了，这个草地不能够这个承受他们这么两边这么多的产业了。什么意思？因为亚伯拉罕大大的蒙福，亚伯拉罕知道说，你说你要蒙，你要带我出来，你要祝福于我，这件事没有落空，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当中往往用这些物质上的财富来表达神对人的祝福，因为记得在旧约时候那个更大的更完美的祝福还没有完全显示，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神用这些可以看到的、可以尝到的甜头来表明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是非常的可靠的。你只要相信他，你就能够得到他的应许。在这个小事上你能够得到，将来在那个大的事上你一定能够得到。当新约展开的时候，我们神将那个更大更大的祝福就显给了我们，不仅仅是在地上这些有形有体的这些暂时的这些财富，这些牛和羊，这些不再是这些，而是那天上积蓄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一个人的家道丰富，不再是用牛羊驴这些你的股票啊，不是用你的房子，不再是用这些来衡量，而是在用你的生命是不是和永恒相连。它是只暂短的，你成为一个守财奴，守完以后等你过去，别人都这些东西都成别人的。你的生命是不是跟永恒相连？你的生命，你在地上还存留的时候，你的生命你是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是过一个病殃殃奄奄一息的生命？这是我们来衡量神给我们祝福的一个标准。我们看到新约和旧约有这样一个影子和一个实体这样一个转换，但是无论如何，包括在新约的时候，财产仍然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人堕落以后，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往往是神把那个越好的东西，神给我们那个越好的东西，我们把它糟蹋的就越重。 我们把它糟蹋的就越厉害。在大洪水以后，神说我要维持这个秩序的稳定，不再用洪水来降灾。人们就用这个维持这个稳定的秩序去犯罪。在第七届的时候，神赐给我们这么的好身体，和我们婚姻非常美好，是最最美好的，但人们去滥用它。在这第八届也是一样，神赐给我们美好的财富，但是我们不去好好的经营和管理，我们去滥用，去干什么？去用非法去抢夺，去偷窃别人的东西。我们同样在救恩上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靠神的恩典，跟我们的这个善行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我们就滥用神的恩典，说我可以啥都不做，甚至我可以说，哎，我干脆就做点坏事就好，反正有我做的坏事，有的恩典就显得多。我们看到当人堕了以后，我们扭曲的思想，当神给我们东西越好的时候，我们就去滥用，还振振有词。你看神给他这样子的。什么是偷盗？偷盗就是在未经别人同意的条件下，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或者是故意破坏别人的财产。但这东西我不想要，但是呢你也别要，这种样子。我小的时候，我跟着我的母亲下放到农村，所以我从小是农村长大的。在农村我跟小孩子们学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技能，都是一些偷鸡摸狗的技能。最早一次学偷东西是去偷瓜，你知道那个村农村种的西瓜啊，那西瓜大的时候，其实那大的就摘了，都是那些半生不熟的瓜。然后呢，就跟着一帮小孩子去，我们去偷瓜，就特别的兴奋啊。晚上就偷偷去爬，因为都有瓜棚，都有看瓜的，然后就去偷。那些小孩子们就很有经验，他们偷来了。我呢，因为我父亲是个军人，我从小见过那个当兵的怎么训练，所以我那个卧姿匍匐前进，我那个姿势绝对比那些孩子们那准确，但是没有实际经验。还没爬到边上就被人就还被抓着了，人家说是我，就我们在那边，我们也刚刚搬到那个地方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插队的，名声还不错，就说这孩子不错，怎么的，跟人偷瓜了，就把我请到瓜棚上吃，你吃吧，瓜偷的瓜不好吃。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去偷了。那后来又去偷梨，晚上没事，一帮孩子，那些梨树很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梨，都跑到树上去偷梨。那偷梨也有看梨的，看梨的看见怎么办呢？我们就躲在那个梨树上不下来。不是说好好偷梨吃，我们偷那种现在想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心痛。偷那个梨，那个梨我们为什么你吃了以后你扔那盒不掉地，别人就看到了吗？我们那梨不吃不摘下来的，就当长着就啃完以后剩上光剩个盒，那盒没下来，是还在树上的啊。更糟糕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吃完，啃一口这个东西不甜换一个，所以整个树上好多那种，都一看说怎么这梨怎么都是烂的，都像那个Apple 那个计算机似的，那 Apple 电脑那个手机似的，怎么这个梨都成这样子的了？那都是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这种，但是觉得很有本事啊。那当我长大了以后，我说这是真是觉得太糟蹋，这是浪费别人的东西。可是但后来我读神学，我读到有一个伟人，他跟我有同样的爱好，奥古斯丁，啊，这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也偷梨，他十岁的时候就偷梨，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上他写了，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偷梨，可是伟人就是伟人，俗人就是俗人啊，这个奥古斯丁偷梨偷来偷去，他偷出一套神学的概念出来。他对我是很有帮助，他让我一想，我为什么那时候也偷梨呢？我怎么也没想这么多事呢？奥古斯丁就说，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偷梨呢？当他得救以后，他反思十六岁做的那些荒唐的事情，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偷梨呢？是因为那个梨好吃吗？不是， 那个树上的梨都没熟，没有市场上卖的好吃。他说是我穷买不起这个市场上的梨吗？他说也不是，奥古斯丁不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有，他是满家庭是满满富有的。那既然那梨又不好吃，我又不是没有钱买，那我为什么要去偷呢？奥古斯丁最后他说，我偷梨不是为了那个梨，我之所以去偷梨，我就喜欢是那种偷东西的感觉。这就是犯罪的最终之乐。所以奥古斯丁从这里边就，他对罪的剖析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说犯罪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往往我们就说你为什么犯罪，哎呦，总要理由，这个怎么找很多理由。奥古斯丁说犯罪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犯罪本身就是你的理由。犯罪故意违背神的律法，从中发现那种乐趣，那本身就是理由。所以偷盗是因为财产多问题吗？我们很多人因为这财产太多了，所以才出现这些问题，因为分配不均才出现这些问题，因为财产或者是太有限了才有偷盗。等物质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又要充分的把你教育好了，就不会有偷盗了。那时候就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什么都没了，那是什么社会了？大家都知道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叫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洪水猛兽啊，共产主义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理想，一个模型，好到一个地步我们人没办法承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共产主义不是说在人向恶的上面摔倒了，是人向善的方向摔倒，到一个地步人达不到，因为忽略教育，而是说我们要物质丰富，忽略法律，只重视教育，说这是教育好了，物质多了他就不贪了，是这么回事吗？你看现在的物质比以前丰富多了，现在的贪比以前的贪更大还是更小了？现在的教育还少吗？所以人的贪婪偷窃不是跟物质是没关系的，是人们罪在人们心中所带来的那种诱惑，让人感到那样一种需要。所以当一个人偷惯了的时候，他偷的东西不再是他需要的，而是说他已经想养成那个习惯，不偷他就难受。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叫他傻哈。傻哈是因为他是有点傻，但是他就是偷东西。偷东西以后呢，而且他还不是那种很有技巧的偷，他就明目张胆就拿着就往自己兜里装。这样的话他经常被这个警察，就是公安局啊，给叫去训训话。那他也没办法，他也是相当是个 homeless 一样，叫他也没有办法啊，就叫去了。有一次叫去以后，教训了，说你不再偷了，态度很好，不偷了，还回去了。他并不需要那些东西，他就习惯偷。哎，走了以后呢，一顺手把警察局的钟表就给拿走了。那警察说：“哎，说这人走了，我们那个钟怎么没了？钟表怎么没了？”说一定是他顺手拿走了。惯习惯，现在我们国内这些大老虎、小老虎，一偷就是几亿，贪污就几亿、几十个亿，他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他能不能见好就收？就是你偷个几十万，那不是见好就收？你不是还活得挺好的？你干嘛永无止境啊？因为那个私欲抓着人的心，让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所以偷不是财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那好，接着我们就说，那么哪些行为是偷呢？我们今天偷是人心理的问题，哪些行为是构成的是偷的？那我们看第一个，就是非法的获得他人的财产。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和我们对偷的理解就是比较非常直接。那明明是他的东西，我看着呀挺好。我经常听有人跟我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去跟小朋友去玩，看见人家的红头绳，以前没有东西好，看着红头绳，哎，他那红头绳特好，就蔫就把一个人拿回去，就拿回家来了。啊，经常还自己看，这红头很好，那是偷来的。这真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人离你们不太远，离我最近。小的时候跟我讲的，知道吧？他去朋友家玩，我一样去偷东西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谁没有偷过？我不知道，就是人家的东西看着好， 可是自己又没有怎么办呢？就手痒就跑就经常就拿回来了。这是我们能容易理解。那长大了以后，基本这种事都不太做，但有时候不好意思再讲出来。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另外一种偷是什么？懒惰，不做工。那懒惰不做工为什么是偷盗呢？你是在偷窃神的资源，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吩咐给每一个人要一个使命，神就把他资源给他，赐给他一定的能力，让他去生养众多，遍满之地，让使地繁茂昌盛。这是文化使命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文化使命当中，都领受神的恩典，都有能力做工，都有能力为这个世界，为人类创造财富，让人可以一同来享受。当一个人懒惰不做工的时候，你把神赐给你的资源那个恩赐，你偷偷的放在里边，你不拿出来用，这就是偷盗。你在偷盗神赐给你的资源。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11-12的时候，那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么在第一封信，保罗特别提到那个末世的紧迫感，他就是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悔改，因为基督很快就来了。这帖撒罗尼迦人一听有点误解了这封信，以为啊基督很快就来了，所以咱们什么也不用干了，咱们就等着好了，就坐那等着基督看看什么时候来啊。结果保罗又写了第二封叫帖撒罗尼迦后书，说基督再来不是马上要来的事情，那是那种紧迫感，并不是明天就来了，而是说今天你仍然存留在世的时候要好好做工，不要都成一个多管闲事的。所以这里保罗叫了说你们中间有不按规矩而行的，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样的人你们要劝他也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但如果这些人不听劝诫，你们就不和他交往，就让他害羞，就让他羞愧，但是仍然对他像对兄弟一样，只是让他说你这些怎么不干活光吃饭呢，让他自己感到羞愧，让他能够也要辛勤的去做工啊。这是一个要偷，不能去偷神的赐给你的资源，神这样的恩赐。那第三个偷是我们不太常见的，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但是讲过，也许我们待会能明白是讲的，就是偷神的东西，偷神的东西，有点奇怪，神的东西能偷来吗？什么东西可以偷？在马拉基书3，如果你翻到的话，可以翻到3:8，看看怎么说。马拉基是在犹太人，这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透过以斯帖和尼西米，他们恢复了整个的敬拜的制度，他们要恢复神的国，要恢复了整个的敬拜制度，修好了城墙圣殿，这都弄好了，他们又开始，以色列又可以过上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以色列这时候他们缺少什么？没有王，他们在等待着王。但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的悔改，他们继续活在那种拜偶像，继续活在那种贪婪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所以他们该奉献的不奉献，该敬拜的不敬拜，他们仍然活在这样一种非常败坏的光景当中，神就责备他们。那其中有一个，他们就说你神啊，你责备我们偷抢夺你，我们什么时候抢夺你来着？看第8，这个谁说什么？是说你。你们夺去供物，你就是抢夺神。什么叫夺去供物？那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夺去你的供物了？神给他们马上就回答了，说你们在当纳的那个11奉献上，如果你们没有把它摆上，你们就是在抢夺神。当我们没有把那个当纳的1/10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献给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偷窃神了，都是在偷窃神的财产。 这一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方志贤都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信主的。那个时候我说我一个月大概，我在那个当时好不是很顺利，一个月大概只有300-400块钱，我就自己买面包还不够吃呢，我还要奉献呢。我说那些有钱的人奉献不就行了吗？我这奉这2-3块钱也够干什么的，也不起什么作用啊。所以我就可以我说不是，我舍不得2-3块钱，我买个 hamburger 也要花2000块钱，那在教会吃饭倒也不止 hamburger 钱，但是说我这不管什么用啊，这点小钱啊，当时同时也是觉得太少了，不舍得奉献。那后来慢慢才操练着说，哦，奉献是一种蒙福的事情，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才慢慢学习会了奉献。啊，一直到现在，我就在说，如果你挣100-200块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拿出1/10奉献，当你挣到几万、十几万甚至上100万的时候，你再拿出11%，你绝对拿不出来的。你说，哎哇，这数可不小了，你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要强调一下，如果我们刚才领会在上面讲的就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当时你是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不鼓励你奉献？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在这是想在偷你的钱呢。为什么不鼓励你奉献？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怎么说，马拉基3:10怎么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存。当你没有看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当你还不是这个家里的人，能够领受这样蒙福的时候，你不要奉献。我劝你不要奉献，因为我从那时候过。当你掏出奉献的时候，你除了心疼以外，你得不到任何的好处。真的，因为你没有明白那个奉献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你说，哦，我一奉献，我天父窗后那个东西就来了。我今天挑10块，我那这一下来了100块，我这不是，我如果你是为这个去奉献的话，你糟糕了。这不是在讲那回事儿。那你说，哎呀，我既然来到这儿了，看大家都往里掏，都奉献，那我也得给点香火钱呢。哦，我谢谢你有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叫做说慷慨，但是这里不收香火钱。我们要知道，奉献是蒙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蒙福的，你必须明白，你必须理解，而且你真真正正能够让你有这份福，你才这样去做。否则的话，你就会说，哦，这个教会来了就会要钱。不，记住，没要你的钱。当你不明白这个什么叫丰丰富富倾倒给你们的时候，你所期盼的那个没有到的时候，就是我受骗了。朋友们，神一分钱不缺。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了，这一天你必须，我必须要讲给你们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奉献。当你们知道说我们不是来骗钱的，不是说因为神缺钱才让你奉献，而是为通过奉献让你领受更大祝福的，我们的奉献是心甘乐意，是高高兴兴的。因为什么？万物都是耶和华的。这就为什么讲创造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万物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包括你的生命是用耶稣基督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你的生命都不是你的。在第6节中讲过，不可杀人，是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属于你的，你的生命都是神赐给你的，你要好好的保存。别人的生命也是神赐的，你不可以夺去，因为都是神的。你的财产同样不是你的，是神交给你来管理。神是非常恩待我们的，将那么多财产不管多交给你来管理，有90%你可以自由支配，他向你要10%的回馈，以此来检验你 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是不是真的忠会忠心管理他赐给你这一点点的财产，哪怕你的工资是20,000-30,000，不管那是多少，你说哪怕工资是200，没有关系，这一点点只是神在我们有生这段时间赐给你的一点点的一个小的 bonus， 让你管理，让你使用，神要 test 你是不是会合理的管理，你知不知道这是神的，你只是个管家，你知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金钱，你知不知道当你奉献的时候神会不断的加给你，让你永远不会缺乏，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当你经受过这样试验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天都是你的，我们会不会在这个眼前这些有限的这点小事上，因为在这上面就偷一点放在口里，以至于我们失去那样一个大的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说，在神的恩约当中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守约，一个是违约，你只有两个选择，守约就是按照神给你的约定好做尽你当尽的责任，违约就是你不去尽你当尽的责任，这里边没有一个中间的，你说我既不守约也既不违约，我坐在中间，神也不赏我也不罚我，可不可以，没这件事情，当你守约的时候神的奖赏是丰丰富富的，当你违约的时候你所承受的就是神的责罚和神的咒诅，但是我并不是说你不交十分之一，你不交钱你就失去了救恩，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我们这里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不是在讲生和死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你的生命的是不是丰盛的问题，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天很多被一个问题缠绕着，我已经得救了，我信耶稣就得救了，我折腾那么多干什么，我们是在讲一个生命丰盛的问题，你是那奄奄一息的老在那倒着那口气儿呢，还是说你愿意那个生命是更加的丰盛，我们讲的是这个问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你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你可以承受，那你上尖下流，你地下任何的器皿都没有办法承受的产业，那个是那个倾天而降的祝福，那种倾天而降的祝福是你现今你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承受的，但是却透过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守约的这样一个人，将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倾倒到我们身上。是的，你不奉献，你在教会不仅仅是不奉献，你在教会基督徒当你做错这个错，你被违约以后，你不失去救恩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承担了一切违约的咒诅，你的救恩是稳妥的，我必须告诉你，你的救只要你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是稳妥的，只是你的生命，你的地上这点生命是不是一个丰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把神给我交给我们的产业按照他的吩咐能够交纳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偷盗神了，明白，这是这样一个，这是告诉我们说不可偷盗，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应用这条诫命，在上次我提到说神的诫命有三重功用，大家还记得，我不希望你们记得，虽然我讲过，我希望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你们能够一个一个记下来，神的功用有三，律法有三重的功用，第一功用是什么，教导的功用啊，我感谢我们年轻人叫教导的功用，就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第二是什么，社会的功用，正是因为那个律法的刑罚让你不敢去犯罪，那第三功用是什么功用，是引导鼓励我们说，既然神是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的，做这样是挨罚的，那么我们就要做另外一条，是主动的去顺服神的领导，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世上那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最主要功用是第三重的规范的功用， 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就远离这件事情，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如果我们只是从前面一两种功能来看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说只要我不偷就行了，这是非常负面的回答，这是负面，非常负面的来守这样的律法。而怎么去正面的时候，你怎么积极的不去偷盗，怎么要积极的不偷盗，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你要慷慨给予，神赐给我们的，神根据每一个人的恩赐，根据每一个人的各种不同，用他测不透的智慧，将不同的财产分配给我们不同的人，这里没有一个公平和均匀的概念，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怕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慷慨的给予。陈彪牧师经常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和世人经常要做的不一样。世人，这是在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两件事，说世人那个他们把他的身体他可以随便跟别人来共享，但是他们兜里的那个钱是从来不跟人共享的。那基督徒什么，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跟他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身体永远不和别人共享，但是我们的财产我们非常乐意的跟别人来共享，这是主动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去主动的去实现什么叫做不可偷盗，而是说能够去给予。所以雅各说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很多要一些切实的可行的一些教导，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第二个就是多做殷勤做工，创造更多的财富，不仅仅是让你自己的生活能够有丰盛，更能够有更多的来给别人，来支持宣教士，支持教会事工，支持各种各样的事工。这些就包括我们自己做当做的工，像保罗他说他要都是亲手做工。那么除非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完全把你的精力专注到祈祷和传道，你没有其他的时间做其他的事，那么你神就呼召你就全职全时间以祈祷传道，这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他虽然不再做这些世上的工作，但是他透过祈祷和传道让我们的灵魂更加丰盛，我们就用我们这些比较小点丰盛的东西来支持他，让他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更加丰盛，这是彼此搭配的这样一个工作。他仍然是在做工，他做的工是其他人做不了的。我可以做工程师，可以做老师，可以做大厨，但是要去做牧师，那是你要考试的，那个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那是有神呼召的，你要有经过装备的。那第三个就是乐意的奉献。这种奉献讲的不仅仅是金钱方，我们已经讲过了，不要再去讲。除了金钱奉献以外，神赐给你的还有什么？你的恩赐，你的才能，你的时间，这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愿意把它揣到自己兜里，还是愿意把它奉献出来，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就是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他的圣徒，服侍教会。因为神没有只将服侍教会的责任交给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完成，是每一个人，神在赐下按照他的丰盛的恩典赐下不同的恩赐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它完全拿出来，这个不再是十分之一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赐下你的恩典就是让你来服侍教会的，把它毫无保留拿出来服侍教会，你才不偷窃神给你的恩赐。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方舟这些年轻的弟兄们，他们虽然信主不长，他们开始活跃在教会各个领域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司琴主唱在各个地方都有他们做的一定不是很完美，他们做的一定不是那么很熟练，但是不要紧，神就借着我们这些不完美的服侍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做得更完美。我们当中做的完美的，我们当中有经验的，我们要多多包容他们，要把他们培养起来，是让他们不要成为偷神恩赐的这样一个人。我们更要鼓励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去奉献，我们拿什么奉献？你说钱我奉献了， 时间我奉献了，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非常感恩，当我们这样弟兄姐妹问说我就是我还想为教会做些事情，可是我做什么？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做的，真的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做的。你说我做不来，没有说你做得来你才可以做。学习操练，接受培训。我可以说我和这些，为什么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我那么高兴那么高，因为我是这么起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从领事，我不识谱，我怎么去再带领事，我不识谱，我太太师傅他又没时间教我，那我用计算机把那个谱子输到计算机，我用计算机教我，我把那个谱子编成程序，我听着计算机怎么唱，我是这么在一边学着圣诗一边在上面去领唱的。每一件事我都做过，那么现在这些年轻人起来做的时候，我不用再做了，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开始，大家都知道我在做神学院。你知道我们神学院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吗？我们现在有300-400个学生，我们每年的运行经费不够一两个学生。如果你在美国读神学院的话，一两个学生的学费是我们整个神学院全年的运行的费用。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执行的，我一次次往中国跑，那个机票都是我自己掏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神已在我工作上赐给我这些东西了。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各个部门，我们有5个事工部，我们有2个副院长，5-6个这个部门的主管，全都是像我们这样代职服事，不拿一分钱。我们非常需要很多的人在 IT 部门，在我们人事部、财务部，我们非常需要很多人来通过一通来参与服事，因为我们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更需要那些老师能够在课堂上帮助我们讲课的，在网络教室，我们每一个网络必须有一个老师的。而这个你要是想做老师的话，你必须经过神学的训练。如果你自己没有个神学的学位，你自己没有经过神学你怎么去当老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劝你们好好接受装备。你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群人，国内的教会看到你们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在这个迈阿密有一个证书班，我们在国内有4-5个证书班，可是和迈阿密这个证书班比起来，迈阿密证书班他们那个活跃，他们那个反国内弟兄姐妹看着说，哇，你们这个证书班是最活跃的一个证书班，因为那些他们的受的教育程度普遍的是高于国内的教会。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去学习，不好好去装备，你们在偷窃神的资源。今天很多人说我没有机会培训，教会给你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机会，为什么不来参加培训？你不培训，你怎么拿出东西来服侍神？这是我给你们的挑战。你们在偷窃神给你们的资源，你们没有把神给你们那么大的恩赐拿出来归他用。盼望这样的话不对你们不是一个太严厉，而是给你们一个鼓励，因为这样做是为你们有蒙受更多更多的福分。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诸多的恩典。你不仅仅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归你所有，你更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将你诸多的恩赐和财产赐给我们。主，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比我们多多少，而是说，主啊，你给我如此之多，我用那多少来回馈给你。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的学习，如何预备自己能够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一个主动的寻求神喜悦职业所喜悦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仅仅是遵守一个律法的人。让我们在主按照主你的律法行出主你所喜悦和讨主你喜欢，也让众人都一同满意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个侍奉和学习当中被建造，被变得更加的丰盛。主，我们就谢谢你赐给你的话，也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每天在你的话中，在你的真道当中被造就，在你的爱当中被引领，也在你的圣灵当中被浇灌、被激励，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忠心服侍你的人。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